以为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真是服了，你在里面怎么泡得了那么长的时间啊？皮肤不会泡起皱吧？
我自己泡澡时间一向是很短的，让我老老实实地泡在浴缸里，想想都厌倦。因为泡澡的时候，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听音乐，没有这些陪伴，我就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长时间泡澡的话，头脑会得到放松，就能想出特别好的主意来，灵光一现。你所谓的好主意，就是像那个昨天的歌词之类的吧？
木尊说，
那个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不管是好主意还是其他什么的，你有那个闲工夫，应该更上点心去备考啊。
喂喂，你也是个没劲的家伙，怎么跟我老妈说话一个腔调呀？年纪轻轻的，不要说这种老生常谈的话好不好？
可是两年浪人，你还没当够吗？
当然当够了，我也想早点成为大学生，彻底放松身心的玩一玩，也想和他好好约会呢。
那就再加把劲儿复习功课吧。
可是吧，
木尊拉着长枪说道，
我要是行的话早就努力了。
其实大学是个挺无聊的地方，进去之后就会感到失望，这不假。不过呢，如果连这种地方都进不去，不是更没意思吗？
我说，高论，正确的真真让我没话可说。
木尊道，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学习呢？
木尊说，因为没有动力啊。
动力？想要和他好好约会，不就是非常大的动力吗？
我说。
木尊说道，
可是吧。
之后他的喉咙里挤出半似叹息半似呻吟的声音，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我这个人好像有那么一点分裂哦。木村有一个从小学就很要好的女朋友，算是青梅竹马的女友吧，虽说两人是同年级，可女友一毕业就考上了上智大学的法语专业，还加入网球同好会。木尊给我看过他的照片，属于那种只看一眼就让人不禁想要吹口哨的漂亮女孩，身材美得说，面部表情也非常生动。不过两人现在却难得见上一面，他俩商量好了，在木尊考上大学之前还是稍微克制一下，以免因为谈恋爱影响木尊复习考试。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木尊。
既然你这么说，就依着你吧。
他也就同意了，虽然打电话很有的聊，但约会最多一周一次，而且与其说是约会，更像是见面，两人只是一起喝喝茶，聊聊最近的情况，拉拉手，浅浅的接接吻而已，绝不再做进一步的事，少见的守旧。木尊虽说算不上多么帅气，但样貌长得还算挺清秀的，个头不太高，却身形齐长，无论发型还是衣着品味都堪称雅致脱俗。如果他沉默不语，绝对是个十分有教养和审美感的都市青年，和他站在一块儿，那才叫般配的一对呢。硬要挑毛病的话，由于他的五官整体上太过精致，有可能会给人留下这个男人似乎缺乏个性或自我的印象。然而一旦他开口说话，这美妙的第一印象就如同被生龙活虎的拉布拉多巡回犬踏平的沙场一般，瞬间崩塌。其娴熟流利的关系腔以及高亢响亮的嗓音，总是震慑的对方目瞪口呆。总之，其外表与内在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就因为如此巨大的落差，起初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是好一阵子适应不了。一天，木尊问我，
喂，没有女人你每天不觉得无聊吗？
我回答，不觉得无聊。
我说，
顾村，你要是无聊的话，想不想跟我的女友认识一下？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木尊想说什么，就问认识一下是什么意思。
她可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哦，长得漂亮不说，性格也温顺，脑子又聪明，这一点我打包票，你跟她一起肯定没有亏吃。
我倒是不认为会吃什么亏，
我仍然搞不清她到底想说什么。
不过我为什么一定要和你的女朋友认识呢？
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你是个好人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特意给你这个建议啊。
这句话说了也等于没说，我是个好人，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与跟木村的女友交往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呢？惠里佳，这是他女友的名字，和我是从当地同一所小学一直上到同一所中学再到同一所高中的，木村说道。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的人生，我俩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走过来的，自然而然就成了情侣，我们的关系也被周围的人认可了，无论是朋友们还是父母或老师，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亲密无间地一直好到了今天。
木尊把自己的两个手掌紧紧贴合在一起，
如果我俩照这样顺利地进入大学的话，人生就毫无遗憾，皆大欢喜了。可是我大学考砸了，这个你也知道，打那以后搞不清哪里出了问题，反正好多事一点点变得不那么顺当了。当然这怪不得别人，都得怪我自己不给力。
我默默地听着，
木村说道，因此我刚才说自己分裂成了两半，然后松开了合拢的手掌。
我问道，怎么分裂成两半？
木尊盯着自己的手心看了片刻后说道，
就是说一个我焦虑万分忧心忡忡，
当我还在拼命地上补习学校复习考试的时候，惠里佳正享受着美好的大学生活，正在噼里啪啦打网球什么的呢，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有了新欢，正和其他男人约会呢。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在渐渐地被他抛弃，脑子里一片混乱，你明白我的心情吧？
我说道，
能明白。
可是吧，另一个我反倒因此稍微松了口气，就是说我在想，如果我们俩没有一点磕绊，心想事成的作为一对相爱的情侣，顺顺溜溜的享受我们无忧无虑的人生的话，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与其那样，还不如趁现在早点分手，各走各的路呢。要是走着走着发觉还是需要对方的话，再复合也未尝不可呀。也就是说，我觉得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回答，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
就是说吧，大学毕业后我在某个公司就职，然后和惠里佳结婚，
在大家的祝福下结为夫妻，生养两个孩子，让孩子们进入我们熟悉的太田区田园调布的小学。星期日全家人一起去多摩川边郊游，之后就像 Obladi Oblada 里描述的一样。我也知道这样的人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人生真的可以这样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舒舒服服度过吗？在我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担忧，
顺心如意，生活美满幸福，对你来说却成了问题，你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
事事如意，生活美满到底成为了什么问题？我还是一头雾水，但如果继续追问的话，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我就没有往下追问。我问道，
这个先不谈了，到底为什么我必须和你的女友交往呢？
既然由着她和别的男人交往，那不如介绍给你小子呀，对你这个人我也知根知底，还可以随时从你嘴里打听到她的情况。
尽管我不觉得她说的合情合理，但是对于见见木村女友这事儿，我还是蛮有兴趣的。看照片，她是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再加上
我很好奇，这样的好女孩何以会看上木尊这么个没谱的男人。尽管我从小就内向，好奇心却格外的旺盛。我探问道，那么你和他到什么程度了？
你是问做爱吗？
当然了。突破最后防线了吗？
木尊摇摇头，那是做不到的。
我们俩从小就一起玩大的，所以吧，什么脱衣服啦、抚摸身体啦，正儿八经的做这些事，我总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换做别的女孩子，我倒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就连想象一下都觉得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你明白吧？
我摇摇头。
木尊说，当然也接吻拉手什么的，也隔着衣服抚摸过胸部，但这些都是在半开玩笑半嬉戏的情况下才做到的。尽管有时候也会兴奋，但再往前一步的话，实在没有那样的气氛。
什么气氛不气氛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需要男人努力去达成的吗？
我说道，人们称之为性欲。
不行，我们可做不到，
我们的情况很难做到像你说的那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比如自慰的时候吧，你一般都会想象某个具体的女孩子吧，
可以这么说吧。
可我就是做不到想象惠丽佳来自慰，因为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做，所以在那种时候，我就想象其他的女孩子，想象那些不是很喜欢的女孩子。你对这个怎么看？
我思考了一下，却得不出像样的结论来。对于别人自慰时脑子里想的什么，我实在说不好，就连对我自己想的什么，很多时候也都说不清楚。
木尊最后说道，不管怎么说，咱们三个人就试着一起见个面吧，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也可以。我和木尊的女友全名是丽谷惠丽佳，于星期日下午在田园调布站附近的咖啡店见了面。她和木尊一样身材高挑，脸晒得很黑，穿着熨烫的很平整的白色短袖上衣，深蓝色的超短裙，一看就是那种出身山手地区的家教良好的女大学生模本。她本人跟照片上一样漂亮，她那美丽的相貌自不必说，最吸引我的还是她身上那股子坦率而鲜活的生命力。木尊给我和女友互相做了介绍。
明君也有朋友了，这个太好了。
丽谷惠丽佳感叹道，
木尊的名字是名义，管他叫明君的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
木尊说，你也太夸张了吧，咱还能没有朋友吗？
你得了吧。
丽谷惠丽佳嘎嘣脆地反驳他，
就你这德行，谁愿意跟你交朋友啊？明明是东京长大的，非要说关系话，一张嘴说话就好像故意拿人家开涮似的，而且除了谈论阪神老虎和象棋棋谱不知道别的。你这样的怪人和一般人怎么可能合得来呢？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哥们儿也相当异类呢。
木尊指着我说，他是卢屋出身，却说一口东京话。
他这情况不是挺常见的吗？至少比反过来的多呀。
喂喂，你这是文化歧视啊，所谓文化不应该是等值的吗？东京方言凭什么就应该比关西话高贵啊？
我告诉你，他们也许是等值的，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东京话就成了日本语的标准语了。其证据就是塞林格的弗兰女足一的关西腔翻译并没有出版，对吧？
木尊说，出版的话我肯定买。
我可能也会买的，但是我没吭声，这种时候最好还是少说话。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般社会常识就是这样的，难道明君的脑子里只有乖僻的偏见吗？
乖僻的偏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倒是觉得 文化歧视才是更有害的偏见呢。木尊反唇相讥，立谷惠里家聪明地变换了话题，以免继续抬杠下去。